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黑客破坏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
奥巴马总统将在下周发表告别演讲，回顾自己总统任期取得的成就，并对川普上任后美国的未来发表看法。
美国教育界批评说，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期间批评一些国家的言论，有可能影响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
中国时间1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在下周发表告别演说，回顾担任总统期间取得的成就，并为后任总统川普提供自己的看法。奥巴马周一在发给支持者的电邮中说，1月10日，他将在家乡芝加哥对支持者发表演讲，向支持者表示谢意，并且为未来提供思考的机会。从1796年乔治华盛顿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在离任之际时都要向全国发表讲话。
警方说，有人爬过围绕着好莱坞标识性的标志周围的拦网，用巨大的油布把最后的两个字母 O 改为 E， 使得 Hollywood 这个词变成了 Hollyweed。而 weed 这个词呢，在美国俚语当中是大麻的意思。好莱坞被篡改字母之后，增添了大麻的含义，不过被改的字母很快就被复原了。这一恶作剧或许是要向加利福尼亚州选民11月表决通过第64号提案表达赞成。该提案建议，从2018年开始，大麻可以在娱乐场所合法使用。
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一声称对土耳其一家夜总会的新年枪杀事件负责，那次袭击造成了39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的声明说，哈里发的士兵进行了射击。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哀悼者星期天出席了一名遇害者的葬礼。这位土耳其一家旅行社的司机星期天凌晨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雷纳夜总会前被枪杀，许多受害者的遗体都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的法医科学研究所。凶手在进入夜总会之前开枪打死一名警察和一位平民，他随后在夜总会内疯狂扫射，当时里面有数百人欢庆新年，很多人为躲避子弹而跳入河中。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到医院看望了一些受伤人员，他说警方和情报人员已查出嫌犯的一些详细情况。
凶手趁着混乱逃离夜总会时把枪留在了犯罪现场，警方正在仔细处理此案，不放过任何线索和可能性。
在星期天袭击中丧生的有约旦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拉克人和黎巴嫩人。去年土耳其发生空前数量的暴力攻击事件，包括一次血腥的未遂政变和据说是库尔德激进分子和圣战分子发动的袭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恐怖组织企图破坏土耳其的稳定。他星期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决心与暴力袭击以及策划袭击的幕后势力斗争到底。但是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迈克尔·奥汉伦认为，埃尔多安对国内暴力升级至少负有部分责任。
我并不是把整个问题都归咎于埃尔多安本人，但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用政治方式来处理，而他却选择升级和加强军事对抗，他还以极端手段打压内部异议。这种事居然发生在土耳其这样的先进国家里，非常令人遗憾。
奥汉伦说，土耳其人民对这场动乱的反应比他们的领导人更成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2016年过去了，不少美国和中国媒体呢，在年根岁末的时候都评出了十大国际新闻。那么从新闻事件的选择和标题词句的斟酌上可以看出，两国的媒体在新闻取舍上的国际观和价值观。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美中两国评选出的2016年十大国际新闻的异同。欢迎海涛。
哎，你好林森。
嗯，海涛，每到这个年底啊，我想这是也是新闻媒体的一个惯例，好像都要做什么这个岁末的这样的报道，另外还要评选一些 这个什么几大国际新闻等等。我们先来说说，就是美国的这个，你有注意到美联社推出的这过去一年的十大国际新闻是什么？
美联社呢，它一般就是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它总要搞一下去年的这个十大新闻是什么。我注意一下，它今年的十大新闻是主要是这个：第一，美国大选；然后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第三名是警察枪杀非裔，然后是奥兰多的枪击，全球恐怖袭击，美国袭警，民主党的邮件门，然后叙利亚内战，最高法官大法官的任命，还有希拉里邮件门。这里你看到关于民主党只有两个邮件门，所以十大国际新闻，民主党的一个民主党邮件门，然后希拉里邮件门，希拉里也是民主党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十大国际新闻大部分都是美国国内的，有一些是欧洲的，然后有一些是这个全球的恐怖袭击的，就是叙利亚有一个就是叙利亚的，那么其他涉及到亚洲的几乎就
没有，还没有提到中国，
没有一个提到，因为它是国际新闻。下面我们会说到
是国际新闻吗？不是。
下面我们会说到中国的媒体
啊，不对，我是说的这个美联社的十大国际新闻当中没有提到中国，
没有一个提到甚至亚洲。当然叙利亚我们马马虎虎也是可以把它算在中东或者离亚洲的比较近一点。
你注意到的中国媒体都是提到了哪十大国际新闻？
中国媒体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就是中国的各种媒体，比方说新华社他会出这种的，然后人民日报和国际台他们联合出一个这个，然后还有什么，比方说中新网社了，连参考消息他也会出一个，是吧？像香港的什么大公网啦，什么凤凰啦，他们都会出这种2016年的十大国际新闻。那么总的来看呢，新华社、人民日报他们都是主要是讲的是你美联社就是没有中国，我们几乎到时候有十分之一半的四五条都是和中国有关的。比方说那个新华社评选的第一大国际新闻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个变成他这个，然后就是说当然是美国大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他们都把美国大学放到了第九名第十名，而且用的词句都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光明网，它是美国大选它也是放在第四名，挺重要的一个，然后它是这个标题的选词很有意思，他说美国大选比丑举世哗然啊，就是说他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负面的新闻来报道的。还有那个大公网，他是把他这个美国大选作为头一条，但是他的用词也是这样的，美国大选比丑互黑盲，就是大家互相黑，互黑盲，所以他还是用的一种就是说就是一种负面来形容美国的大选。那么谈到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仲裁问题，这些媒体都把它作为一个大事儿，然后他都是说是这个巨大的国际新闻，然后但是他用词也你一听就可以看出来，南海仲裁呢沦为一张废纸，还有的说什么南海仲裁就是然后就是是一场闹剧，就等等都用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不光是显示出他的一种这个选择的标准，他更显示出一种他的价值观。
你看这个就是美中双方的这个大的新闻机构啊，主流的新闻机构评选出来的这几大，比如说十大国际新闻，它的这个选择啊，题目的选择，还有这个所用那个标题的用字，这经过你的观察，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
刚才我已经说到了这个，就是说，你看我把这个美联社去年的它这个2015年的十大国际新闻我调出来一看，它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我们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它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的报道，它不用很多负面和正面的词。但是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呢，就很多地方它显示出它一种除了它这个事实这个显示事实以外，它还显示出一种这个。一种正确与否的一种就是价值观，比方说他说到南中国海，他就说他是一张废纸啦，什么闹剧啦。那么说到这个美国的选举呢，美国总统大选呢，他会说是他这个有一个媒体，他就说啊，美国群众抗议大选不公正，他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十大重要国际新闻，有一条是美国群众抗议大选不公正，他就把它作为一个，你比方说人民日报的，他是说这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治极化凸显社会分裂，他把它作为一种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就是中国媒体呢在报道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上，特别南海南中海
结论性的
南中海问题上，他就喜欢用一种就是 结论性的，还有一种是显示出他一种这个正确与否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观念在里头。
嗯，好的，谢谢海涛。
好，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今天到演播室参加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即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行为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星期六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参加新年跨年晚会时对记者表示，他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确切无疑。他提到2003年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错误情报。
看看当初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报，简直是荒唐，他们错了。所以我希望情报是确切的。我认为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不公平。我对黑客行为了解很多，黑客行为很难证明，所以也可能是别人干的，而且我还知道别人不了解的情况，所以他们并不能确认这个情报。
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导致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实施制裁，驱逐他所说的35名外交官的间谍。川普很少使用电子邮件或电脑，尽管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吸引眼球的言辞和评论。他说，没有任何电脑能确保机密信息万无一失。他对记者说，他们星期二或星期三就会知道他对目前情况的了解。
上周四，福蒙特州伯灵顿电力局接到了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在他们公司内部的一部电脑内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了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的恐慌。之后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但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江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啊，其实美国也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黑客袭击，但是那些黑客袭击的目标多半是在于窃取机密，但是这一次黑客袭击的企图似乎是要攻击美国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不是会引起某种特殊的恐慌？
是的，这次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讲了上个周四啊，在佛蒙特州的这个伯灵顿电力局里面，国土安全局发现了它里面有一个恶意软件。那这个恶意软件呢，是这个国土安全局跟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谓称的叫做 Grizzly Step。刚好呢，就在上个星期，在12月29号的时候，包括 FBI 国土安全局等等的，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把它取了一个代号叫做 Grizzly Step。那么这个 Grizzly Step 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恶意软件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电力局里面发现的恶意软件。那曾经也被用来入侵美国民主党的电脑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也是俄罗斯黑客所为的。不过庆幸的是，后来事后的检查发现说，这台电脑虽然被感染，但是他很庆幸没有连上他电力公司的网络。如果一旦连上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讲了，在过去的电力公司呢，过去的美国的各个这个公司部门都受到了很多的黑客攻击了，包括中国的黑客主要是攻击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来窃取情报啊，或是人员的资料，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人事管理局 OPM 的这个黑客攻击。那么还有呢，就是窃取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主要是攻击这个国防承包商，还有这个国防部的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一次呢，大选期间还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攻击，并且选择性的公布了某一些政治人物的资料，来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舆论。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前众议员，也是前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共和党籍的这个麦克罗杰斯呢，他就曾经说过了，在川普任内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因为从过去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那我们在去年12月初我也采访了这个专访了美国的前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叫做罗伯特肯拿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那么他针对说问他说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大型的网络攻击会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电力网。那刚好就跟我们这次的新闻有相关，我们来看一下肯拿基当时怎么说的。
我所担忧的是，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切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我们鉴定出了16个对我们经济来说至关关键的行业，这当中每一个行业都严重依赖电力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电力。所以从这点出发，我们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者我们看到外国的案例， 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出这应该是最优先的，确保我们能够察觉、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会是我的头号关注目标。至于如何该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的工作，当然要在信息分享上做得更好，但我想川普政府最优先要做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吓阻政策。我们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阻断我们电力网络的攻击，我们都会严正以对，也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阻断我们的电力网络不是最佳的做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使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后果。
对，所以我们刚看了就是白宫前安全安全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肯塔基所说的话。那不管当时他是预测还是说他其实当时已经掌握了某一些资讯，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这样子的话，不过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果然这个电力网络成为了一个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电力网一旦失效的话有多大的一个损失。例如说现在我们冬天很冷啊，常常有零下的情况，因为上个星期是零下好几度。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庭是依赖电力来照明或是取暖的话，一旦失去了电力网络的供应的话，很多甚至几百万户或者几千万户的家庭可能因此会有许多人员伤亡。那因此呢，这个电力网络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平章。
嗯，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面对现在黑客将这种网络攻击的目标锁定在电力网啊等等这些民生设施或者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川普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是的，那刚才我们在这采访里面，我们也跟这个肯塔基也曾经讲到过，我问他说，什么样的行为叫做战争行为，什么样行为叫做网络战。那么他就认为说，如果一旦攻击了像电力网这样子的民生设施的话，那就被视为是战争行为，应该以同等程度的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I think that's a tough question. We,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有许多争论。我会认为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等于武装攻击，我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处理，我们不会说这是网络破坏行为，也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而我们将以同等级的手段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我们有可能向海外派兵，也有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损失、造成破坏的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是任何美国的敌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十分严重，这不是污损网站，也不是阻断服务器攻击。如果有人做了跟在实体世界等于美国境内炸掉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等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反击。
是，我们看肯塔基解释是奥巴马政府的一种定义跟他的看法，但川普任内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他对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哦。那不晓得他未来的态度是否会比较强硬。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说俄罗斯最近才刚宣布要与中国合作来建这个防火长城，还有这网络的审查一起来合作，所以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完全的信任俄罗斯，我想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川普政府任内我们必须来观察的。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朝鲜开发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努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美国教育界批评说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期间批评一些国家的言论有可能影响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针对俄罗斯的报复行动，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刻意为当选总统川普制造麻烦与难题，从而绑架未来美俄关系？我们将邀请嘉宾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小时带您关注的重点新闻。美国警方说，有人爬过了围绕着好莱坞标识性的标志周围的拦网，用巨大的油布把最后两个字母 O 改为 E， 使得 Hollywood 这个词变成了 Hollywood， 也就变成了大麻。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一声称对土耳其一家夜总会的新年枪杀事件负责，这次袭击造成了39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的声明说，哈利发的士兵进行了射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黑客破坏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
朝鲜领导人表示，朝鲜已经处于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后阶段。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则要求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呢，金正恩星期天在新年电视致辞中呢，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啊。他说，
为了回应帝国主义凶恶的核战争威胁，我们成功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以及多种形式的攻击和核弹头爆炸试验，先进武器的研发积极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项目在逐步推进，我们确保了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保卫我们的国家人民，以及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事业成功推向前进。
朝鲜不顾国际谴责和不断增加的制裁，在2016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平壤在去年夏天通过挑衅性的加速其武器开发项目，试射大量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表示呢，对朝鲜半岛由于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而不断增加的紧张局势深感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星期天要求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和煽动性的言辞来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美国五角大楼警告说，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并且表示任何非法的行动都将导致后果。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还重申了运用美国全方位的巨大威慑力来保卫盟友的坚定决心。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首次超过了100万人，但是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说，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批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言论，可能会影响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移民和签证发表的竞选言论，吸引了在美国外国留学生以及希望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们的注意。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有6000名在读外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 Eric Wang 就是其中之一。
I was still just looking to see，
我还在观察他是否会做他许诺要做的事情，他可能做出的政策改变是否会影响我们，因为我听到我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惊恐。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校长斯蒂芬·唐奈特通过视频说，竞选言论可以以不同于政府的实际政策。不过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唐奈特说，很多中国人在谈论川普与台湾领导人最近的电话通话。
突然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显然令中国人感到吃惊。一些人对我说，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的。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在你们美国大学学习，那是一笔从中国流出的巨大资产。如果你们不欢迎我们，也许我们的学生就不应该去那里。
艾弗林·莱文森是美利坚大学国际招生办公室主任。他说，为了确保生源，招生办工作人员再次强调该大学的宽容宗旨。
现在还无法预测未来，但显然这引发很多问题。2016年秋天，我们到欧洲城市招生，我们去了中东和中美洲，我的招生办同事去了香港和新加坡。
国际教育研究所说，在美国国际学生当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国际教育研究所长艾伦·古德曼说，他认为选举结果不会影响国际招生。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除了9/11袭击后出现2年的下跌之外，近100年来都没有什么重大变化。
在孤立主义被宣布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期，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期，在战争与冲突时期，我们一直在观察。
古德曼说，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由各个州来运作，因此与各个院校如何接触学生的政策相比，联邦政策关系并不大。
南极冰层下的海水中，一只水下机器人观察到了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这就带我们一起去大饱眼福。
当你想到南极的生命时，总会联想到企鹅、海豹、鲸鱼等等。
当你到了水下和海底，就会看到五光十色，领略到生物的多样性。
约翰斯通和他在澳大利亚南极研究所的同事们将一个机器人送入海底进行观察。一次曾经遇到一只好奇心很强的海豹，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惊奇、可以跟热带珊瑚礁媲美的色彩艳丽的景色。
你看到那里所有这些颜色，所有这些有机生物以及不同的海洋无脊椎动物，都在塔斯马尼亚州和北澳大利亚沿海，或者澳大利亚各地以及世界各地潜水时也能看到。
冰层下的海水保持着常温，一直都是摄氏-1.5°，至少是在目前的环境下。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地球产生了变暖的作用，同时也导致海水的酸度增加。
因此我们用这个实验来研究海洋酸化对南极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影响。
温室气体给冰面上的生物带来危害，同时对冰层下面的有机体也形成威胁。美国之音约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进入2017年，特别是当选总统川普上任以后，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走向将会更加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下令对俄罗斯的若干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将35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驱逐出境。美国的制裁是针对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复措施。不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黑客介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川普表示，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要确切无疑，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是不公平的。川普当政以后，美俄关系将会如何走向？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对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复行动，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民主党故意为川普制造麻烦与难题，从而绑架了未来的美俄关系？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发表他的看法，欢迎连朝。
谢谢。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制裁措施啊，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是为了报复俄罗斯呢，还是要给这个马上要上任的川普来，比如说来制造一些麻烦，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可能两个因素都存在。那么从前面这个因素来看的话呢， 这一次俄罗斯对美国的大选的这个干涉啊，事实上还是明目张胆的，就说前所未有的，这第一次这样进行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来干涉、来影响，企图搞乱这个美国这个大选。那么那过去呢也有多很长时间，俄国就一直在对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些个机构啊、组织啊进行这个网络攻击，但是呢这次这样明显的来做恐怕还是第一次。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这个是这个破坏了美国的民主，破坏了美国的安全。那么这个面子上不报复的话呢，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所以呢他要对他进行这个报复。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到呢，更多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可能还是未来这个两党政治，就是还是美国两党政治的需要来对俄国进行这个报复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大选，民主党本来呼声非常的高，希拉里呼声非常高，突然一下这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川普上了台。所以现在希拉里呢一直在强调他的落选是因为这个俄国的这个攻击、俄国的干扰造成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个通过报复这个川普呢，那么通过报复这个俄国呢，实际上打击了川普，让这个川普获胜啊，让民众开始质疑川普获胜的这个合法性。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为他未来执政呢这个削弱他未来执政这个能力，以及包括他这个所谓的授权 mandate 这种这个能力，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大家争论的是，到底对这个大选有多少影响？在我想是就是这个争论的要点不是说俄国是否这个影响了美国大选，而是是不是有意的要支持川普，帮川普获胜？
在
这个问题上，
在你看来，就是更多的奥巴马总统或者奥巴马政府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更多的呢是出于就是要给这个刚才你说的川普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未来的这个政府，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美俄关系，就是设置上一些难题或者是障碍，或者是说呢来质疑他的这个当选的合法性，这是其一。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奥巴马总统最近和这个国会的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们呢也举行见面，要说民主党呢是应该怎么样在未来的这四年里边能够如何在东山再起。
对，
不过呢虽然是连朝你这样说它主要的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共和党的高层，比如说参众两院的议长们啊，这个麦克康奈尔还有保罗瑞安，
对，
甚至包括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麦肯，
对，
都表示支持奥巴马总统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措施。你怎么看？
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在整个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会，那么对俄国一直是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多少年来自从冷战以来就一直持续的。那么要改变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恐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俄国利用黑客来网络攻击来搞到这个民主党和这些信息呢，这个是个事实。这个尽管川普否认，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美国需要对俄国进行相对的报复，但是这个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这个大选，甚至帮助了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包括美国情报部门都是有争议的。正是因为这样的，那么川普就说你必须拿出更具体的证据，表明这是普京直接下令帮助川普来获胜的那么一些个这个做法。
刚才你提到就是俄罗斯啊对于美国的 这个俄罗斯的黑客的话，对于美国的这个网络系统也好进行的这种破坏或者是侵入，甚至是包括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情报人员间谍人员对于美国的这样的进行这样的间谍或者是搜集情报这样的一种破坏，这是在过去可以说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这个超级大国在对峙的时候，这就是司空见惯的东西。那么美国当然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肯定要制裁，但是这次这个制裁和过去美国经常对一些国家提出一些制裁，这有什么不同吗？
对，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美国对俄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制裁，包括经济上的制裁，甚至针对这些个俄国的这些高官，尤其是几十个这样的高官呢，都是这个普京的亲信和他的朋友，这个制裁等于是直接打击了这个普京，而且它是全面的。那么过去呢，还有针对朝鲜那个索尼事件，那次制裁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十个朝鲜的这个政府部门高官和情报部门的高官，那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一次呢，它这个力度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个批量性的这个制裁，把那么多的以作为外交官身份以掩护的这些情报官员们，
35名，挺大的一个数目，
对，全部给他驱逐出去，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呢，还把这个四个情报部门，就是俄国总参这个军事情报总局的四个主要这个主管进行了放在制裁名单上面。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制裁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吗？还是只是一种外交上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呢？这一次你看他采取的一个做法，包括在纽约和马里兰的两所所谓的别墅，这些别墅呢是他们多年来用来美国认为是作为情报活动的这个地点的。那么这些实际上还是有所震慑的作用的。另外把这些人放在这些制裁名单上面，我觉得也是有制裁的震慑作用。因为过去的话，我们知道把这些高官放在这个名单里头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影响。过去对缅甸的这些所谓的军事独裁那些首领啊，相当的一部分放在那个名单上面。所以这些人呢，他对他来说，他这个还是造成很大的这个震撼，就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我觉得这次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一个方面又有力度，一个方面还是有一定分寸的，并不是说全面的这种制裁，它是针对情报部门，而且以这个外交身份为掩护的这些个情报人员进行制裁的。
俄罗斯的这个网络攻击，就是说美国情报界的这个结论啊。到底就是说再次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这个网络，真的是帮助了川普的这个当选吗？起到了任何作用吗？
现在就是说很难讲。那从民主党人来看呢，他基本上都是这样看的，尤其是希拉里的这个支持者们都认为那么起了关键作用。希拉里最近上个月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讲，那么在他落选主要有原因呢，是因为俄国的这个干涉造成的。那么我们看事实上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涉入弄出的这个情报啊，包括这些一个这邮件呢，那么一个是全国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个是美国国会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另外就是这个那个谁的这个希拉里竞选主席Podesta他的个人的私人邮件。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民主党人认为呢，有大概有十几个国会议员在选举中间呢，因为这个的泄露呢，造成他们的失利。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被迫辞职。然后这希拉里和桑德斯支持之间闹成不和，闹成很大的矛盾，很大纠纷。另外就是这个共和党川普的团队知道希拉里的竞选的这个策略，这些东西可能会有多多少少有些影响，但我总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看每一次三次这个大选这个辩论吧，选这个总统辩论， 每次辩论完了之后呢，好像家里的这个民调啊都是好几个点的往上走，
嗯，
但实际上大数据的这个调查呢证明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人们早就已经做出一个决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影响。
嗯，这个美国对俄罗斯这次做出了这样的制裁措施，特别是像驱逐了35名这样的外交官，
对，
他说他们与这个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不符。
对，
通常这种情况下，外交上讲究是所谓外交对等，那俄罗斯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采取一个报复性的一个措施，
是，
但是这次似乎俄罗斯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这个我想就是体现了这个川普不是体现了普京这个脑谋深算，因为这个两个人在这个大选之前就一直交换改善关系的这个信息，相互的羡慕的这个表达羡慕之情。我想这个普京是第一个向川普祝贺他当选总统的人，第一时间。那么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这个电话中间呢表示要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合作。我觉得他是把希望放在这个川普身上，认为川普呢在未来会实质性的改变俄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川普后来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也特别想说普京非常聪明，
对这种做法表示欣赏。
对对对。
那么川普真的这很快就要上任了，上任以后他会取消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吗？
我觉得这个取决好几个问题，也首先呢取决这个20号啊，这个月的20号呢，那么奥巴马已经命令这个美国情报部门再拿出一个更详细的这个俄国攻击美国的这个大选影响美国大选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出笼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普京直接下令这个进行核核攻击。那么这样的如果是有这样的东西以后呢，那么美国国会可能会进行听证会啊，进行一些调查呀，然后可能会采取一些个报复性的制裁这个措施，国会发布的
一些决议案。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捆住这个川普的这个手脚，他不能一下子轻易的很快的改善这个关系。但是我的感觉呢，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应该是俄罗斯，然后呢他想通过这个东西呢来改善整个的美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他认为在ISIS 这个问题上，俄国和美国可以全面的进行合作。我觉得他的上任之后，这个美俄之间关系一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我们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得说一说这个美俄关系的变化是怎么样来影响这个美俄中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特别是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非常震撼性的颠覆性的影响，主要的因为是过去俄中之间是一个相互利用的，想通过他们两个之间的战略合作来牵制西方，那么现在如果是美俄发生缓和改善关系之后呢，俄国对中国的这个战略需求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大大降低的话，中国面临美国和甚至俄国这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国际压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连超，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盖勒普星期一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川普任内能够避免出现大的丑闻的信心度只有44%，对川普处理国际危机的信心度只有46%，对他是否能够明智地使用军力的信心度只有47%。而他的前任如奥巴马、小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在就任总统之前获得的信任均在75%以上。川普得分较高的方面是他与国会合作和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60%的受访者对他与国会合作比较有信心，59%对其经济领导能力有信心。 分析人士指出，这组数字显示川普是历史上比较弱势的总统。这次民调的抽样范围是1028名成年人，政府误差为 4%。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走进美国将带您去看看奥巴马总统卸任后的下一个家。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月底正式卸任，而他早已经安排好退休之后的住处了。走进美国节目组，带您一起去看看他的下一个家。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而奥巴马呢，也要从他居住了8年之久的白宫正式搬到一个新的地址里。那么他的新家在哪儿？长什么样？又会不会像白宫一样有特工层层为首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跌宕起伏的美国总统大选在万众瞩目中落下了帷幕，川普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58任总统，并在2017年1月份正式入住白宫，而奥巴马也早早便将自己的退休住所安排妥当。那么来自芝加哥的他会不会重返故乡呢？
我们将继续在华盛顿住2年，这样女儿萨莎可以读完书，高中就读期间转学相当麻烦。
奥巴马还幽默地说，留在华盛顿，妻子米歇尔也可以继续守着她心爱的胡萝卜地了。不管这些是不是全部原因，奥巴马已经在好友手中租下了一栋大别墅，成为继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22年退休之后第一位现任之后仍然留在华府的前总统。这就是奥巴马的新家。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奥巴马的新地址依旧处于华盛顿最昂贵最高档的社区之一，卡洛拉玛社区 Colorama Neighborhood。 康涅狄格和马赛诸塞两条主干道贯通，距离市中心仅5至10分钟的车程。虽然交通便利，但小区依旧绿树环绕，安静隐秘。从1977年就开始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凯·肯达尔对小区的环境非常满意。
One of the reasons I've always loved living here is that the homes are so beautiful.
我一直喜欢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房子都太美了。我很喜欢开车进入这个小区的感觉，或者在这里走走逛逛。这里有点像一个秘密社区，因为它距离什么都很近，同时又是一个安静且便利的小区，因此也不会有乔治城社区那样的交通量。
Say of Georgetown。
另一位居民罗纳·弗里德曼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0年。
我认为住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归属感，这是他在白宫不能体会到的。他会有邻居、朋友，他还会在麦德龙公园里见到其他的狗，那里是我们的狗公园，他的女儿也有街坊邻居了。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区。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希望能享受华盛顿所提供的一切便利，同时又希望能保证隐私，远离喧嚣。
对，
曼蒂·米尔斯和大卫·盖特森的团队从事房地产十余年，为全国前100的房地产销售。其团队隶属指南针房地产公司 Compass Real Estate， 在华盛顿排名第二。
奥巴马租的房子有9间卧室、8个半洗手间，约762平米，所以空间相当富足。它还有漂亮的院子，即使在卡罗拉玛社区，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院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这座豪宅始建于1928年，于2011年翻新。有报道称，奥巴马每月租金为$20,000。而根据多家购房网站估价，目前这栋别墅的市值约$6,000,000，并可能继续升值。
这个价格较平均水平说算是高端的了，不过仍然不在顶端，不是这里最贵的。
在奥巴马入住前，特工和安全顾问早已为新家里里外外的安保设施忙碌起来。安东尼·查帕是前美国特勤局局长助理。
就如同你要搬进这个房子之前，你也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你这幅画挂在哪里等等。这是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前总统，特勤局要依法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保护方案会覆盖全天、全周、全年，只要他们在这里住着。
那么这栋别墅究竟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来提高安全性呢？
You're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features. You're just going to identify them and then figure out how to mitigate that risk.
不是要修改设施，而是要发掘隐患，并找出如何减少风险的方法。这里是大门，大门离街道很近，所以你的办法有哪些？你可以改进这个门，让它变得坚硬一些，或者变成防弹门。再看看这些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隐患，所以所有的窗户都需要改进。这和白宫一样，也有很多的窗户，很多措施都用来保护窗户的安全。同样，这批人也会带着从白宫学到的经验教训来巩固这里的设施。
不仅是别墅本身，甚至门口的下水道、停车许可、马路对面的树林等等，都是特工排查的目标。如此工作量需要多少警力呢？
You don't just come and pile people up, because now you're bringing attention to the place.
你不能调动一大批警力过来，因为这样你会把这里变得引人注意，同时你也希望给新住户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你大概需要有人在前门，有人在房屋的不同入口，在停车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来留意周边的情况。
而八年没有邻居的奥巴马也终将迎来左邻右舍。不过想要做奥巴马的邻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他们会被拜访，总的来说是要告诉他们安保计划是什么，如果他们看到了这里什么不寻常的，看到了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做。
查帕说，安保计划会尽最大努力给小区生活所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不过小区民众似乎对此毫不在乎。
我很高兴特工的到来，如果他们想帮我遛狗当然没问题。
这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一点还不错。
其实卡罗拉玛的居民早已习惯了特工陪伴的生活，这里有100多个使馆、特使和外交官，经常需要特工保护。不仅如此，这里向来以名人政客居民而闻名，比如彭博社新闻媒体首席执行官贾斯汀·B·史密斯、田纳西州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巴特·戈登、主持2016年第三场总统辩论的福克斯新闻台柱子克里斯·华莱士，还有已故的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前总统威尔逊等都曾在这里安家，连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也在不远处有一处地产。
如果会有更多的游客要来看看奥巴马住哪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对住在隔壁的人来说。
从韶华到白手，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即将结束他的任期。功过是非与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也达到了2009年以来最高点的59%，成为卸任前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而卡罗拉玛小区的居民也翘首期盼他的到来。
快来一起吃饭吧。是的，我们想多了解您一些，我们想让您真切地感到您有多受欢迎。走进美国，穆飞、玉阳，华盛顿特区报道。
丹泽尔·华盛顿借电影《藩篱》重回导演的宝座。这部人物剧的情节改编自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普利策奖的舞台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更多的报道。
魅力吸引了特洛伊，这位来自匹兹堡的环卫工人。他在自家后院里用甜言蜜语夸赞老婆，跟朋友伯诺逗趣。他探讨生活和失去的机遇，因为特洛伊明白失去的滋味。作为一名曾经颇有前途的棒球手，他从来没能打入职业棒球大联盟。相反，他勉强度日，在社会上丢失的东西他都在家里弥补了回来。他在家里就像大庄园主一般，时刻提醒家人他才是老大。他和小儿子科里喜欢争吵，而且不仅仅是争吵。
He got recruited by a college football team.
It ain't gonna get him nowhere.
If he be like you in the sports, he gonna be all right.
Ain't but two men ever played baseball good as you. And what did ever get me? I ain't got.
丹泽尔·华盛顿绝佳的表演让他成为奥斯卡提名人的主要争夺者。他对特洛伊一角的诠释展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罗素·霍恩斯比扮演特洛伊的长子李昂，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角色是一个艰难挣扎的音乐家，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他说电影和舞台剧一样，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寻找爱，寻找家庭，寻求认同，寻求得到父亲的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男性，有很多黑人男性的生活中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打垮的，消沉的，他们被压得直不起腰。
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和角色超越了种族。
这部电影，这部戏剧的主题具有普遍性的，他们超越了黑人与白人，他们还触及了夫妻、父子、母子关系。
Mother and son.
他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特洛伊的内在特质，那并不由他的肤色来定义，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核心。
August Wilson has fashioned a masterpiece.
奥古斯特·威尔逊改编了一部杰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戏剧之一。被邀请出演去制作导演这部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荣幸。
维奥拉·戴维斯呈现了足以获得奥斯卡的演技，他扮演特洛伊的妻子露丝，也是他的稳定基石。电影《藩篱》有潜力角逐多个奥斯卡奖项，特别是在金像奖近年来被批判忽视有色人种之后。不过霍恩斯比说，演员们并没有在想着要得奖。
We've already won, quite honestly, we are victorious.
老实说，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坐在大家的面前，完成了这部电影，让人们可以见证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天才之作。我们已经赢了。
Now, don't you go through life worrying about whether somebody like you or not. You best be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y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那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五，中国央行发布新公告，对于大额现金交易和海外汇款做出更严格的限制，并提出金融机构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呢，对于可疑交易要提交报告。那么中国资金管制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中国当局对外汇管理越来越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新规定对于民众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时事大家谈呢，将为您邀请嘉宾深入分析，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